在诸如地方教会的社群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个性。这种多样性的祝福也会给教会的合一带来挑战。人际关系形成要接纳不同的文化、不同观点和各样个性。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教会合一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大而可畏的礼物，就不奇怪了。福音能使仇敌两下合一，福音也能保守人的合一。作为福音大能的见证，基督徒应当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归根结底，是福音的教导带来了合一的环境。耶稣是透过话语的能力设立了他的教会，同样耶稣也是透过话语的力量托住他的教会。这也是为何圣经中强调言语犯罪是严重的罪的原因之一。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被呼召要为着福音的缘故脱去言语的罪，因为这罪攻击教会的合一。基督徒必须披戴上建立基督身体的圣洁言语。我们言语犯罪的一种方式就是对幽默的滥用。开玩笑可以使人愉悦，可以和听者拉近距离，让人感到平易近人。但是如果幽默受到了罪的影响，也能成为毁灭的有力武器。幽默不是中性的，幽默是骄傲得以生长的沃土，能制造分裂，也会转移我们对福音的美好的注意力。圣经描述说，不属神的言行幽默会分裂教会，教导我们不要滥用幽默。以下是五种滥用幽默的例子，基督徒应当留心远离。骗人的幽默，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扔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与这句话直接联系的上下文指出，这场争竞是由骗人的幽默所引起的。这一段落有更为深层的含义，不仅仅劝诫我们停止口头上的幽默，也是告诫我们不可欺骗他人、诽谤他人，更不应当还以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只不过是戏耍或者将肥皂剧活进现实生活。基督徒不能使用欺骗作为一种游戏。欺骗和诽谤都会分裂基督的身体，给福音带来不好的见证。嘲笑罪的幽默，无论是嘲笑罪还是出于罪的幽默，都是滥用幽默。对于某些人来说，幽默的目的就是嘲笑罪，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这罪恶的代价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这样的幽默目的是嘲笑在罪中被奴役的状态，醉酒、暴食、同性恋、偷窃等，而忘了罪的严重性。接下来若是有人劝诫这些罪人悔改到生命的道路上来，也很有可能会遭到嘲笑，以至于罪人离真正的悔改越来越远。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政治人互相喜悦，还有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嘲笑罪的幽默会使罪人远离悔改，造成基督身体的分裂，以及人在寻求帮助时犹疑的氛围。 嘲笑被造之物及造物主的幽默。有罪的幽默常常夸大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来引人发笑，很有可能是出于骄傲的态度。有人就会选择去嘲笑别人的外形或是性格。圣经告诉我们，嘲笑被造之物就是冒犯造物主。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我们可以看看雅各是怎样给我们解释论断弟兄与被天父审判之间的联系。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嘲笑别人的外形或是性格，无异于试着在教会内建立另一种审判，在那真正审判人的教会制造了分裂。有双重含义的幽默，在世俗有罪的幽默中，性暗示是司空见惯的行为，但绝不可存在于持守耶稣之名的教会中。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性的不道德行为不能彰显基督的身体，反而会激起有罪的情欲，不能造就人的幽默。除了上述所列之外，任何幽默只要不是出于造就他人或彰显神的荣耀的目的，都必须摒弃，并且应当以造就人的好话来代替。通过神的话语创造并造就的基督的身体是圣洁的，跟所有其他圣徒互通的方式一样，幽默和笑话的目的必须服务于造就他人。举例而言，我们可以想一下嘲讽，也许嘲讽对于教导甚至是促进谦卑而言可能会是有效的，但是却永远不应当以损害关系为代价，因为关系中反映了福音。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是为着荣耀神而笑吗？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